各位听众大家好，我们今天接着讲西方的就希腊哲学里面的第一个大思想家苏格拉底。上一次我们多多少少讲了他的一些背景，讲了他的一些生平，讲了他一些最主要的做学问的方法跟动机，跟他得出来的很重要的一个结论，就是认识你自己。那么这一个结论在学术上就变成知即得，知识就是德性，知识把它放在优位，那是西方的文化从古到今没有改变的一个方式。所以如果我们说西洋它船坚炮利，西洋它自然科学很发展等等等等，那这些都是他们知识优位的，把知识当作是重要的一个指标。那么这一个指标从苏格拉底来讲，我们要讲他的学说，那么可以应该分成这两个面上，一个是他的知识的部分，一个是他行为的部分。我们讲他知识的部分是跟他整个的生命，就是他一直是在街头跟人家辩论，跟这个诡辩学派辩论啊，讲出知识的客观性，那么就讽刺这些诡辩学派思想不够周密，想出来的东西是不好，对不对？然后用吹三法，就是告诉人家你怎么去做知识的工作，那首先怎么认识你自己，那然后说做知的，那就是整个知识的工作要摆脱诡辩学派的那一个方式，然后要找到一个追求知识的正途，这是一面。可是另外一面是比较重要的，也比较这个我们说在哲学里面这个完全吃得好笑话的，就是他被诬告了啊，说他不敬神明，说他煽动青年，以后在法院里面啊，经过那么多的辩论啊，然后他法院判他死罪之后，他回到监狱里面，这个女主怎么给他毒肉吃？以后吃完肉以后，他跟弟子们讲了什么临终经言？他快要死了，跟学生们讲了一些什么东西？然后呢，他完全是以身作则，就是他相信这个世界，这个人生的这个躯体的世界里面，本来就没有什么正义，本来就是没有什么公道。可是苏格拉底相信人肉体会死，可是他灵魂不会死，所以他告诉弟子的最主要的东西就是把今生跟来世分开，把此世跟彼岸分开。他很深信人死了之后还有个来生，除了这个世界之外还有一个彼岸。所以柏拉图对这种对他老师的这个讲法，跟以后苏格拉底很甘心呢，就是很愉快的去死啊，这是非常大的一种教训，对柏拉图对苏格拉底其他的弟子来讲。那么这个是什么？这个不只是知识的启蒙，它是属于一个行动的哲学。所以苏格拉底他的哲学很清楚的，一个是理论性的，是有知的问题，另外一个呢是实践性的，我们是有行的问题。苏格拉底本身是知行合一的，知行合一的这个方式就是他想到的他要这么去做，也这么去讲，他所讲过的也这么去做，所以他的思跟缘跟行为这三个大的部分，他想是想真的东西，他讲是讲真话，他就做呢是他讲过的话他要做到。所以我们说思缘行为这三个部分，你可以用这么一句话来讲，整体的人生，整个的人生历史也就不过这个思缘行为这三个部分。每一个人的历史跟整个人类全部的历史，也不过是记载还是批判 人的思念行为。而问题就在这里，就究竟你讲的是不是跟你想的一样？如果你讲的跟你想的一样，我们说那就是心口合一，对不对？因为你讲真话。如果你讲的跟你想的不一样，我们说这就讲假话。讲假话当然是比较是属于恶，讲真话是善，对不对？所以知识的问题不是单独独立的问题，它是跟道德紧密的相连。因为你讲真话就不只是真的问题，是诚的问题，是吧？我们都念过中庸啊，都知道诚者天之道，诚之者人之道。诚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德性，因为它能够考验你思想跟语言是不是相符，是不是心口合一。那么然后呢，再过来有行为，你的行为是不是跟你讲的一样？就你讲过了，是不是做得出来？对不对？还是说你所想的，是不是用的行为表现出来？所以你讲过的话要去做，那就不只是真话的问题，不只是真的行为的问题，而且是信用的问题。所以我们说，你所想的，然后你就讲，讲的跟想的一样，这个叫诚。然后呢，你做的跟讲的一样，还是你做的跟想的一样，这个叫信。所以我们今天讲的诚信这个原则，从苏格拉底来讲，他非常重视这人的这个诚跟信，因为这是最主要的德性。人生活在这个世界上，那么主要的就是你所讲的话跟你所想的是一样的，然后你的行为跟你所讲的跟你所想的是一样的。所以人有诚有信，他可以走遍天下。那如果翻过来，我们说这个人老是骗人讲假话，还是老是讲过的话不算数不肯去做，那就没有诚信。一般的老百姓如此，政府也许如此。这苏格拉底他这个知跟行这两方面那是非常重视啊，因为他重视这个，所以他就真的开创了西洋的哲学，尤其是开创了希腊的哲学，尤其是把雅典的学派，就是苏格拉底跟他的弟子柏拉图的弟子亚里士多德，这三个大思想家，那么都全部都维护出这个诚信的这个原则。诚信的这个原则不单只去认识这个世界，去把握这个世界，去欣赏这个世界，而且是来去认识人生，来去把握这个人生，来去使到人他去诚信这一种的思想跟行为之间，思源行为这三个中间，那么使到人变成一个君子，变成一个圣人。是苏格拉底他伟大的地方也就在这里，他有这个知跟行合一的能力，他在知方面能够分清楚人的知、思、念、行，这思想、语言跟行为这三方面都能够达到至善的一个境界。当然我们今天要开始讲的是苏格拉底对知的这个启蒙，是他怎么去讲人的知，因为他问比方说什么叫德性，什么叫勇敢，他是用一个概念来去问，因为概念很清楚，比方说什么叫勇敢，那是从人脑筋里面的一个想法，我们不要讲那个抽象的勇敢还是德性，我们讲很清楚的，比方说镯子，那镯子只在我们脑筋里面存在，因为在世界上真正存在的镯子是一张两张三张四张，这一张镯子那一张镯子，那是具体的，对不对？具体的镯子，可是在我们脑筋里面就不是具体的，它是抽象的。因为具体的镯子它一定有长或高，一定有重量啊，尤其在地球上有地心引力，它当然有重量，然后它一定有长或高。你不能说我现在想了一张镯子没有长没有方没有高，也不可能，人民没有长没有佛没有高，它不会是镯子。可是我们说在你思想里面当然有长有佛有高， 不过那长佛高是思想，不是真的。外面一张桌子两尺宽，两尺长，一尺宽，一尺高，怎么放得进你脑筋里面？你脑筋没有那么大。可是我们说脑筋的体积很小，可是它的容量可非常非常的大，它可以把天地万物，把人生一切的东西都放进去。所以这叫人的思想。苏格拉底问这样的问题，就导引出了西方的世界。在哲学的思想里面，人在天生的最基本的一个认识能力叫什么？叫归类，对不对？我们如果念过幼稚园，你都知道幼稚园的小朋友到幼稚园里面要开始玩游戏，他最先的游戏是什么？堆积木。堆积木怎么堆？就是说老师告诉他，你小朋友你用颜色去分，红的一堆，蓝色的一堆，黄色的一堆，那小朋友就会，他不管那个积木是什么形状，那他就这种颜色才放了一堆。当然我们说100个小朋友里面可能有一两个有腮萌，他搞不清楚蓝的跟这个黄的，他会弄错。那么以后第二轮的这个游戏呢，就不是叫颜色，而是叫形状。三角形的一堆，长方形的一堆，四方形的一堆，圆形的一堆。那世界上目前来讲还没有形状盲的小孩子，就是说他一定分得清楚是三角形还是圆形还是四方形，他不会把三角形看成圆形。那不像腮盲人，他会把蓝色的看成黄色，对不对？那形状没有盲，那意思是什么？意思就是你一个人天生来，他就能够归类，能够把这一类的东西，它是同样一类的。比方说以颜色来看，它是同一个颜色的一类，不同颜色的放在别的一堆。然后以形状，它同样的形状的放到一堆，不同形状的放到另外一堆。那这是人的基本的能力。而这个能力在德国人发明幼稚园的时候，就觉得我们应该在幼稚园的最先的科目里面来训练我们小孩子能够分类，他能够知道这一个东西是在哪里，哪一个东西在哪里，我们应该怎么去思考。而这一个归类的能力，就使到以后西洋哲学发展，尤其是苏格拉底弟子的弟子，也就是说柏拉图的弟子亚里士多德，他就能够在知识的问题上大幅的跨了上前跨了一步。我们很具体的来去想，比方说我们是人，对不对？那你姓张，名叫三，你是张三，嗯，旁边的叫李四，再过一个叫王五，以后一个赵六，所以张三李四王五赵六，那是一个一个的人。不过我们说人再多啊，他的岁数不同，他的家庭背景不同，他的皮肤颜色不同，他的种族不同，他女人也不同，什么不同没有关系。就人来看，张三跟李四是一样的，张三是人，李四是人，王五是人，赵六是人。那西洋的 Peter 是人， Paul 是人， James 是人， John 也是人。所以张三李四王五赵六， Peter Paul James John 都是人。所以人这个概念，它是统合了所有的人，没有一个被漏掉。只要你说人，那全世界的人类，不管他什么颜色，不管他什么国籍，不管他的年龄，不管他的地位，甚至也不管时间，先秦以前的人，两汉的时候的人，还是未来的一些我们说新兴人类，都是人。人是一个概念，这个概念代表了所有的人，所有个别的人。当然在我们这个环境里面，除了人之外，人旁边还有很多东西，对不对？还有鸟鱼鸟鱼虫这些东西，对，有狗有猫，对不对？有毛毛虫，然后有老虎有狮子，天上的飞鸟，水里面游泳的鱼，我们说这很多很多的禽跟兽，禽兽是比较接近人类的东西，它比石头比树木接近人类啊。那么这个禽兽跟人又可以再归类，归类叫什么？叫动物。所以这只狗是动物， 那只猫也是动物，张三是动物，李四是动物，Peter 也是动物，对不对？那么动物旁边我们也知道有更宽广的土地，更宽广的东西，就是植物，有那么多种类的，那么多树木的树木花草，比这个禽兽的世界要多得多，也大得多。那些我们称它做树木花草，对不对？然后称它做植物。那么植物跟动物还可以再归类，归到生物，因为它们都有生命。所以这么一来的时候，你可以说张三是生物，李四是生物，这些猫是生物，这棵树也是生物。所以这个归类的方式越高，它涵盖的东西越多，对不对？你一讲生物的时候，那是非常非常多，因为所有的动物在里面，所有植物也在里面。可是我们说在地球上除了生物之外，还有更大的，还有更多的，从量上多得多的这个沙土石头这些东西，山川这些东西，那我们通常称它做矿物。矿物跟生物还可以再归类，归类的是归类的物，所以人们他们称它做 being。being 这个存有这个物，是不是所有的东西都是 being， 都是物，没有个东西不是。这一块石头是 being， 这一张桌子是 being， 这一条草是 being， 这只猫是 being， 张三是 being， 所以每一个东西，所以这一个叫什么金字塔型的一个架构，越高它的概念越小，可是它的范围越大。那么越下面是越具体，越是个人，张三是张三，张三不是李四，对不对？也不是王五，不是赵六，他更不是这只狗，也不是那棵树，也不是那一块石头。可是我们说就他作为物来讲，这个张三跟一块石头是一样的，对不对？石头是 being， 张三是 being。 在周围念过庄子，念过齐物论，那你也很清楚，对不对？你就大的统来就看，天地万物都一样。你站在不同的方式看，那没有两样东西相同。那么这就是很重要的，在西方哲学这个苏格拉底的这个知的启蒙，发现人有一个规律的能力，人有能够用他的思想把整个宇宙跟人生都放在一个天平里面去称，都放在一个思想的模式里面去。所以当人讲人，还是当人讲生物，当人讲物，这些概念都是共向的、普遍的、抽象的，跟个别的张三李四王五赵六，跟具体的张三李四王五赵六不一样，它是一个金字塔型的架构。而这一个架构就是什么？就是主体的理性的确定，我们的确有认知的能力。当然我们说那认知的能力里面还有很多很多细节的东西，这是在苏格拉底他没有这个机会去讲，留到他的弟子柏拉图，再留到后面呢这个亚里士多德。我们今天就到这里为止。